创世纪二十七章，以赛亚书四十六章，题目是不拜偶像，当听主言，从神得福。不拜偶像，当听主言，从神得福。所以今天两边就一面是人言，一面是主言，一面是人意，一面是神旨。人的意思都有失败，只有神的旨意，也就是神的筹算，他所喜悦的必定成就。以撒和利百加都是在肉体血气中各有偶像，随心所爱，任意而行，又凭人意，又动人工，所以呢破坏了神的旨意，也造成了家庭的这个痛苦，骨肉的仇恨。所以这就是教训。作为以撒来讲，根本就糊涂了，因为爱吃野味，老大老大就要给老大祝福，用吃野味来换来、这个雅各也是这样，以扫想着我给我爸爸做野味换来祝福。利百加呢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呢不等候，提血气动人工，儿啊你来听我，听我，让孩子听他的，没有听神的，所以以至于弄虚作假，用诡诈来骗福，这样哪得来福呢？得不到福，所以都是充满了仁义，所以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那边呢给我们看到巴比伦所依靠的偶像虚空无意也无助，偶像都成了众多，救不了别人，也救不了自己，只有神的旨意终必成全。所以神就是呼吁悖逆的百姓不要再悖逆，要深深明白神那个永远的爱，要除去，我们要除去一切的仁义仁功，专心的信靠神的允许，安息等候神的什么？神自己来成全一切。所以这一家子都有错，都有错。为什么？因为都没有尊重神，既不甜也不义。所以两边相对，仁义与神旨，仁言与神言，我们到底听谁的？利百加多次说：“我儿啊，雅各啊，你听我的，听我的。”结果听他听的多糟糕。以撒也叫以扫听他的，所以最后还是神的旨意要成就。所以我们真是恐惧战兢啊，一生都要恐惧战兢。你明白神的旨意，你也不能帮神的忙，加上人工人手，一定要等候神来成就。谁能够和我们的神同比呢？相等呢？没有一个。偶像不能带出神的预言，只有神亲自预言，只有他指明未来的事。而且最后神特别讲到什么？神要兴起鼓励来，为了什么？为了神的殿，为了子民的被掳归回。所以以赛亚书啊，从第四十五章就开始讲鼓励，讲到神要兴起鼓励，一直到四十八章，神章章都要讲到神要兴起鼓励王来，为神的子民来效力，这就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是不可抗拒的。所以两边相对都是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不可抗拒，我们只要听信顺从等候神的旨意来成就，而不要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更不能像老以撒一样糊涂啊，最后都糊涂了，根本也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神借着失败使他大大震动苏醒。留言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是七节，这两节分六小段，七节这两节。所以我们第一段是一节到二十九节，那面呢一节到九节，它基本上都是四节对一节，三节对一节。现在我们看啊，第一段这边二十九节，那边是到第八节，我们题目是不凭仁义，不拜偶像，靠神得福。不凭仁义，不拜偶像，靠神得福。好，我们看一下，先从以赛亚书这边看，四十六章一节二节，先看这两节。比勒屈身，尼波弯腰。比勒尼波都是巴比伦偶像的名字， 布伦的偶像。巴布伦这个国家就是拜偶像，充满了偶像，偶像是他们所崇拜的，所依赖的，所求靠的。但有一天怎么样，要屈身要弯腰了，偶像应该立得直直的，现在屈身弯腰表示什么意思？偶像也要被掳，就是说证明了这个巴布伦被掳的连偶像一同被掳。所以巴布伦的偶像就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众多，使牲畜疲乏。因为被掳了，所以他们忙着忙着就赶忙的把偶像一块都带在牲畜，驮在牲畜上，为了带走。但是这里先知在形容，有一天你所崇拜的偶像一定要屈身，一定要弯腰，而且成为一个众多，连牲畜都疲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众多，自己倒被掳去。所以偶像都要被掳。那这两节就告诉我们，不要依靠偶像，不要拜偶像，偶像是虚空，道说他不能救你，连他自身都难保，自己都没办法，因为他也要屈身弯腰，他也要站立不住，连偶像都站立不住，何况人呢？所以你自己千方百计所制造的，用各样手艺、各样的经营，付了代价所制造的、所铸造的偶像，结果都站不住，都站不住，那就形容巴比伦的这个命运呢，他的危险，他的结局将来到。我们就看这两节，那偶像都站不住，那你拜偶像的人也要屈身，也要弯腰，也要慌张，也要被掳，所以说自己倒被掳去，说明巴比伦要被掳，连偶像也被掳，你靠偶像有什么用呢？我们他们靠这个靠那个，你真正靠的时候就一点用都没有了，自己倒被掳去。这是一节二节，对他那边我们看一下，是一节到七节，这边一节到七节我们看，先看是四节，四节对一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叫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以撒是糊涂到什么程度？明明神借着利百加，神告诉利百加，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主要强过那主。以撒却糊涂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爱以扫，所以他想，我快死了，我要给以扫祝福。怎么祝福呢？你给我做野味，你出去打猎，做了美味以后呢，拿来给我吃，我吃了以后，我就给你祝福。所以，那这一段两边相对，我们看到什么？以撒把以扫当偶像。那同时呢，在25章已经告诉我们了，已经告诉我们，利百加呢把雅各也当偶像，各有所爱。那不是各有所爱吗？都是大偶像。所以这边呢是以撒灵眼昏花，不明神旨。这里不怕你外面老花了眼看不清，怕的是灵眼昏花了，属灵的眼睛已经昏花了，所以不明白神的旨意，看不清什么是神的旨意，也不管什么是神的旨意，反正我爱他，我就要给他祝福。我们这是临终前的祝福，这是给长子的祝福，这是很重要的祝福。他竟然错乱了神的旨意，想着呢借着美味，借着美味好要给儿子祝福。实际上呢，以撒等于是向偶像在屈膝。那面说什么呢？那面说比勒都屈身，尼波也弯腰，你这个偶像的本身都是弯腰屈身。所以两边相对，先说这边呢，老以撒跟以赛亚先知来相对，先知以赛亚灵里看透，深明神旨，他知道巴比伦的结局命运，他预言到巴比伦这么强盛，他的偶像这么样的多，这么的高高的举起来，站立得住吗？站立不住，有一天比勒尼波都要屈身，都要弯腰。这就说明以赛亚是灵里看透，深明神旨，而以撒呢是灵眼昏花，不明神旨。一面是贪美味，向偶像屈膝，因为以撒就是把以扫当偶像，我真爱我这个大儿子，他天天给我去跑到外面去做美味吃，所以他也贪美味，这一贪心就向偶像屈膝。对他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巴比伦人依靠偶像成了众多。什么叫众多？ 离也离不开，成了重度，依靠偶像。所以那边是依靠偶像成了重度，这边是贪美味向偶像屈膝。以撒为什么拜这个偶像呢？因为体贴肉体，体贴肉体。以赛亚为什么灵力这么清楚呢？因为体贴圣灵。所以我们到底体贴什么？你体贴圣灵，你越来越清楚，你灵力看得清楚，你里面没有偶像。体贴肉体，你就是拜偶像，结果就糊涂，所以灵力就糊涂，以至于看不清楚，也不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还有一面是什么呢？打猎。这个以扫啊，我们看以扫呈现什么？我去打猎，我不怕累，我到处跑，我做了美味，我为了换祝福，打猎啊，换祝福。对着那个偶像呢，最后怎么样？偶像之疲乏，就是说你背偶像，你带偶像，你驮着偶像，最后呢是你疲乏，连偶像本身，连生气都疲乏了。生气的疲乏也是象征着这巴比伦人呢、啊、多辛苦啊！哎呀，我们的偶像好啊，哎呀，驮着他吧，结果又劳累，又成重度，又疲乏。这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对他那边的意思。再看五节到七节，以撒就对他儿子以扫说话，说话的时候呢，谁听见了？利百加听见了，因为利百加藏在帐篷里面，所以利百加听见了。利百加一听怎么样，他心里头就计上心来呀、啊。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美味来，利百加赶紧的就对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味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好在未死之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那这节圣经就是两边相对，就是说明什么呀？这个以撒和雅各，不是以撒和利百加，这夫妻两个各有偶像，各有偏爱，各有偶像，所以对着那边导致被掳。那么第二节就告诉你，最终就是被掳，一定被掳。巴比伦为什么被掳？我们在以赛亚四十七章也看见了啊，一个是加害过分，狂妄，自己永为主母，墓中没有神。还有呢，就是广施邪术，里面充满了偶像邪术，所以神要刑罚，导致被掳。这边就各有偶像，有偶像灵性一定被掳。你说谁被掳、啊、那边巴比伦被掳，这边以撒和利百加灵性也被掳了，怎么带领儿子？一个是贪美味，一个是弄诡诈，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各有偏爱，不能蒙福，谁也不能蒙福，不但是不能给儿子得福，连自己也不蒙福，这个家庭成了什么光景？各有偏爱，不能蒙福，对着那边一同弯腰，不能保全，那边特别的不能保全，哪个偶像也不能保全，不能够保全，不能保全你的重度，你说驮着的能不能保全也不能，所以最后都要被掳，连偶像也被掳。这就是五节到七节，我们现在翻过来再看三节四节。三件事件，神在呼吁雅各家要听神的话。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讲到余剩的民，要听我言。神在呼吁，不要再悖逆，要听神的话。所以听话就是最根本的了。你怎么蒙恩？蒙恩不蒙恩，蒙福不蒙福，在于什么？最要紧的就是听主言。所以神在呼吁你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来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就蒙我怀胎，直到你们年老，我仍然这样。就是一直以来神对百姓是什么光景？是这样的爱他们，宝宝又怀胎，出生的时候当然宝宝了，好像母亲抱孩子一样。所以就哪怕你一直到了年老，以色列出埃及到现在多少年了，好比你现在已经年老，神说我仍然这样，直到你发白头发都白了，我仍怀胎你，我也照做，我也必什么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这里是说明神呼吁要听神的话，也是神的允许，我宝宝，我怀揣，我还要最后我还要什么，我还要拯救，也必拯救。因为他救他所爱的人，他去救他们到底，神救到底。所以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告诉，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什么呀？他都能够拯救到底，拯救到底。所以神说我必拯救，也必拯救你。拯救什么？拯救脱离巴比伦，脱离罪恶的权势，神要拯救。 那最关键的这两节圣经什么？要听，要听主言，听神的话。你听神的话，你才能蒙福。神就一直保抱怀揣，而且神也什么？神说我也造作了，我也被拯救。最后神要拯救我们到四节啊，那边到十四节，我们看一下这边八节到十四节，先看八九十十一这四节。现在利百加在对儿子对雅各说话了，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看那边当听神言，这边呢，这边是听母教唆。利百加等于在教唆儿子，什么叫教唆啊？他话不对也得听，是就教唆的意思，就把孩子都教坏了。雅各呢就是那么听，利百加说你当听我的，你听从我的言。那边神说你当听神言，我们到底叫人听谁的话？我们常常好像利百加一样，自己是个母亲，我是个长辈，你们都听我的，等于听母教唆。那么是当听神言。下面说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利百加最后做美味，你别看以扫，以扫可能还得跟母亲得学呢、啊、母亲最后做美味，也知道以撒最爱吃什么口味，当然利百加绝对知道那他爱吃什么，我就照着他所爱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主意外，还有所爱的，你最爱吃什么，最爱吃什么，可能就会被利用，就上当，就成了你的弱点。我呢怎么样，你呢就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这个福你可得抢过来，你叫做先下手为强。因为利百加深深知道这个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小的是上帝拣选，他最爱雅各，雅各又安静，可能在帐篷里最会讨妈妈喜欢，所以要给你祝福啊，可不能给他祝福啊。十一点，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雅各是巴不得得福，但是有点害怕，因为你听人的话总有害怕，心里没底呀、啊。他雅各说什么？对他妈妈说，我哥哥一扫浑身是有毛的，我呢身上光滑，这一点我怎么骗呢？骗不了，是啊，他浑身都是毛，我都没有，你看看这你怎么骗？所以你听人的话你会害怕的。两边相对，我们看八节到十一节，这边就听母教唆，那边当听神言，这边诡诈骗福，骗福，你骗来福，你能得到什么福？那边是蒙神保抱，那是真正的福。这边听神言无惧怕，没有什么惧怕的，但是那边呢听母言有惧怕，你听妈妈话可不是有惧怕，她担心啊，她有点担心，她确实担心，她担心什么呀？她担心被发现，她担心骗不了，心里很想我骗一下、啊、这个反正有父亲老了了，老头子了，随便就可以骗他，他也糊涂的眼睛看不清，但是这个有毛没毛不一样啊，这个身上这个感觉让人觉得不一样，比如说害怕什么都不保证，但是你听母言呢有惧怕有担心。再看十二到十四，倘若我父亲摸着我这么重人的，那我就要遭咒诅了，不得祝福，这是真的，雅各有这个担心。但是母亲怎么说？母亲的话我们看看利百加，利百加是为了儿子能够抢到这个祝福啊，他是宁愿承担咒诅。这个利百加，你看利百加怎么说，为什么他听呢？因为他心里头真是每一个细胞都想快点得福抢福，这雅各是抓嘛，本性就要抓，所以他就听了，他便去到十四点就拿来交给他母亲，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了美味。我们看一下十二到十四，这边就看见这个利百加宁愿承担咒诅、啊、承担咒诅以后，真正是利百加啊，以后就永远不再看见他所最爱的这个儿子了，他见到没有？没见到。雅各德福他也看不到，什么也得不到，这不遭咒诅吗？对着那边去，神允许必拯救。所以作为利百加来讲，你应该信神的允许，抓神的允许，应该说信神允许必成，他呢却是动人手能工，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我们看十三节末了一句，你只管听从我的话，只管听从什么呀？ 一从母，对着那面只管信赖神。那面神说，我已造作，我必宝宝，我必怀胎，而且我必拯救。所以说应该是只管信赖神。所以雅各来讲，神把雅各当了小孩子一样，从你年幼到你年老到你发白，我都宝宝怀胎。所以我们只管什么？只管信赖，信赖神。但是这边呢，利百加说呢，你只管应从我，你依从他。所以我们到底依从，你依从谁？我们就是要真正的自己要得福，也叫儿子得福。我们有什么方法？就是信靠神的允许，因为神允许他被拯救，而不是我来承担咒诅，宁可我牺牲，这种牺牲也是没有意义。我们常常自己牺牲，给为了儿子我这么牺牲都可以，那他也不一定得福。你最要紧，你要信神的允许，信靠他，神的允许必能成就。神说什么？神我必保，我必怀胎，而且最后我必拯救。神拯救你不好吗？还是你自己去承担咒诅？啊，这就是两节。我们再看五节到八节，五节到八节是一段了，是不是到八节？我刚才看了，对了，我们现在接着看五节，翻过来五节。神说，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是我们相等呢？所以这一段就我们的神是至高，是无可比的，至高至圣，任何一个都不能代替的，无可比。那就是说他是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神。所以以赛亚书特别突出这点，认识我们的神至高无可比。你们将谁和我同比？和我相比，和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是我相同的，哪一位你们跟神比呢？因为这章也是讲的偶像虚空了，哪个偶像的跟上帝比呢？底下就讲了，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拼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近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救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这里是指的巴比伦，同时也是指的选民，因为选民长期的被掳，而且灵性上长期的都是一直什么？为什么被掳？就因为拜偶像。被掳从囊里头，你从囊中去，你的口袋里面，你又抓金子，你又雇银，你又凭银子，用金子银子来什么制造神像，制造偶像，制造了以后呢，就俯伏又叩拜，有什么用啊？结果你求了半天，你把它抬起来，把它扛在肩上，安在定处，不离本位，你呼救他，或者说你搬家，你逃难，你逃到哪里又把它立起来了，不离本位，把它让它站立，但是你呼救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就能脱离患难，两个不是吧？他根本做不到。所以第八节神在呼，再次呼吁你们当想念这事，就思想这事的意思，自己做大丈夫。我想这个自己做大丈夫什么意思？就是你们真的要刚强起来。所以说悖逆的人呢，要心理思想，不要再靠偶像，靠偶像不是大丈夫，凭着自己你做什么大丈夫？你要依靠神才真正是大丈夫。做大丈夫的意思呢，就是在主里刚强，是要思想，哪个人哪个偶像能跟神相比相同等呢？所以说悖逆的人呐、所以这就选民啊，你们悖逆拜偶像，随从巴比伦，悖逆人呢、要心理思想，好好反省，好好的思想，我们一直以来拜偶像到底得到什么，有什么好处？你呼救他，他不能答应，他不能救你脱离患难，现在苦难来到能救你吗？所以说让你自己做做大丈夫试试，你做得了什么大丈夫？所以说悖逆的人呐、就是说要思想不再悖逆，要思想偶像不能救你，要思想你祷告了半天偶像，你求偶像又什么又俯伏又叩拜，结果呢他不能答应，他不能救你啊！我们就到第八节为止啊，对到这边我们看一下，从十五节我们到二十九节，我们看十五节到十八节这四节，利百加不但做成美味，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我们就做长子一个有特别的衣服啊，里面都有香料在里面的上好的衣服给小儿子雅各穿上， 雅各现在简直从来没做过，现在也过过瘾，做长子了，穿长子的衣服了，把哥哥衣服穿上，而且用山羊羔的皮包在雅各手上。是为什么刚才说宰两只小羊羔，宰一只恐怕还不够包的，要宰两只，两只啊，那这个羊毛啊，是不是这个皮啊，把它包在雅各的手上，还有颈项的光滑处，只要能摸到的地方都给它包起来，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手里，那是用尽虚晃的手段，用尽了，说是利百加，对他那边什么，就是那边告诉你认识神无可比，说明利百加根本就对神没有这个认识，神是无可比，你这边你用尽了这一切，你跟上帝也不能比，你不能高过上帝，也不能使你儿子真正得福，所以一面是认识神无可比，一面是用尽了凶狠手段。十八节说雅各就到他父亲那里，用十五节到十八节啊，这四节圣经对那边的第五节，雅各怎么就去了，对父亲说，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那这节圣经给我们看什么，看到这个雅各听妈妈话听到什么程度，大胆骗福，大胆的敢于真正去了，你说这个心多虚的很啊，身上这个手上颈项上都包了个皮，弄虚作假，拿了个美味冲长子，假冲长子嘛，假冲哥哥就去了，这个大胆骗福，对着那边就不认识神，一个人真正认识神，他就有敬畏神的心，那边神就说你们拿谁跟我相比，谁能跟我同等，哪一个你们能够和我比较，是我们相同呢，说明雅各也不认识人，利百加对神不认识，所以弄虚作假用尽的方法，雅各呢胆子够大的，大胆骗福，所以我说他叫大胆骗福，所以那边呢还是说明你不认识神。再看十九到二十一，雅各就对他父亲说，我们这个雅各一共撒了四次谎，说了四句谎言，雅各对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这是第一个谎言，我是你的长子以撒，我已经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行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是野味吗，根本不是野味，这是第二个谎，第一个我是你的长子，第二吃我给你做的野味，你去打猎了，妈妈给他做现成的，家里拿了两个小羊羔，他说这是野味，起来给我祝福。以撒呢就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底下第三个谎，所以你撒一个谎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谎都来了，底下第三个谎他就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呐、啊，是我遇见好机会，是我得着的，我跑得都快，我遇见就 一下子我就抓住了一个什么呀啊，一个打猎物，我就拿来了，我就做成美味了，耶和华使我遇见好机会，这是把上帝也拿来撒谎啊！这是第三个谎。以撒就对雅各说，我儿你进前来我摸摸你，雅各有点以撒有点不放心了，因为是知道这一定是下面我们就是他说你真认识我的儿子以撒吗，因为他听着这声音不大对，是不是声音不对，而且这么快，老以撒糊涂也有点怀疑，所以下面就是以撒就对雅各说，我儿你进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撒不是，我们就看这三节啊，十九二十二十一，我们看这三节，这边就是抓祝福骗富，那边是抓偶像，抓金牛做偶像嘛，抓偶像自欺，一面是骗父亲，一面是自欺，那边是制造偶像，这边不就是人手人工吗，什么是偶像啊，是偶像都是人手人工，这边充满了人手人工，人的造作，人的伪装，人的虚假，人的这个弄虚，人的这个怎么装模装样，都是外面的，所以一面是什么凭私意，那面是凭人工，所以雅各是骗呢、啊，用人的办法来骗这个福。这边再看以扫啊，又要摸是又疑问，你过来，你先进前来，我来摸摸你，又要摸又疑问，又要问问你当时是不是对着那边造了偶像干什么，又俯伏又叩拜， 所以这个以扫以沙呀，实在是心里有偶像，所以他呢又不放心，他巴不得哎，这个是真的是以扫才好，这么快跟我来，我就给他做，但是又不大放心，所以摸来摸去，那又要摸，所以又疑问，那么又俯伏又叩拜，那也都是自欺，叩了半天，俯伏了半天，都是个叩谁呀？给偶像在叩拜。所以这就是到二十一节，下面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这四节我们看，接着雅各就挨见他父亲以撒，以撒就摸他，就说了，哎，一摸果然全身都有毛，是摸他以后呢，就说了，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的哥哥以扫一样，就给他祝福了，就这么祝福了。我想心里还没完，没真的没有底儿，但是呢，一摸还真的有毛，所以我们从感觉中你能不能辨真呢？真伪不能感觉变不出来的，他要假的呢，他要装的呢，他就没想到，灵力糊涂，以假当真，对待那么呼求偶像不能拯救，都是虚空。那么是你呼求偶像不能够拯救你，不能拯救，这件事灵力糊涂，以假乱真。所以这个就接过来了，就给他祝福了，又说二十四节，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这是第四个谎啊，第四个谎就是雅各再次说我是，你有多大胆撒谎，撒谎胆子大呀，这是非常危险的。我是什么意思？说我就是以扫。二十五节，以扫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眼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吃了喝了就糊涂了，所以两杯相对，这边是吃了眼味，那么就是抬起神像，吃了野味就要给他祝福了。我们什么叫吃？你就爱吃，你吃了野味你就糊涂，对着那嘛，把偶像抬起来。这两边上面，一面是哎呦，一面是不能得福，一面是不能答应。那么你拜偶像拜了半天，结果怎么不能答应？这边呢，你也不能得福，不能得。虽然以撒是愿意赶紧给他祝福，他以为是大儿子呢，结果呢不能得福。对着那门，你穷了半天偶像不能答应，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欺，骗来骗去。这就是到二十五节，再看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他父亲以撒就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他就上前来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这又是被蒙骗了，因为这个父亲闻见的衣服上香气，就是长子身上的衣服都有特别的香味。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我们因为多一节吧，因为这边跟那边的意思不同，还加上一节就二十九节，愿多民福侍奉你，多国会感你，这是给长子的祝福。所以说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都向你下拜，这不是吗？你是长子，其实他立了半天还是个雅各是长子，雅各是长子，所以以撒呢以为是以扫，他说祝福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福里面所提到的。整个这一段里面，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混乱神旨，不能得逞。以撒糊涂的把神的旨意都混乱，但是呢，始终不能得逞。他以为我给我以扫祝福了，我这个儿子给他天上福地上福。给他多民都侍奉他，多国都跪拜他，你弟兄都要称你为主，这个实在是长子的福，是长子的福。所以但是呢，混乱了神旨不能得逞，对待那边就应当思想，不再悖逆。那边神说了，你们要思想，不再悖逆。那么悖逆这边是什么？诡诈，一定是诡诈骗福，那边是悖逆失福。你悖逆你还得到什么福啊？所以我们既不要悖逆，也不要诡诈。以作为雅各来讲，就是诡诈骗福，竟然能够在父亲面前要骗得长子的福，你就看看这雅各多诡诈了。当然是母亲教唆，但他本人也是诡诈呀，这面子在父亲面前撒了四个谎，你看见没有？撒了四个谎，就说明这个雅各多么诡诈，骗来的福。所以你骗来的福，用人工的福，实际没有真正得到福。你没有得到，没有。直到后来以撒苏醒了，雅各临走之前，以撒给他祝福，那是真正的祝福，那是在二十八章，那是以撒苏醒以后。 现在以撒还糊涂吗？糊涂吗？所以两边相对啊，不要悖逆，不要悖逆啊！所以应当思想不再悖逆。这边就是这个混乱神旨不能得逞。作为以撒来讲，确实是也是混乱到这个程度，神的旨意都弄不清，随心所爱，任意而行。所以对着那面镜子，你要思想。以撒就是没有思想。如果思想了，不至于这样，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祸。一面看到雅各是诡诈骗服，对着那面就是悖逆啊，悖逆。我们人里面有个悖逆，自己要怎么做就要怎么做，悖逆自己，结果你也失去福气，你根本得不到福。这就是第一段啊，两边相对。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大家看第二段是30节到46节，那边是9节到13节。从仁义说败坏，你听人的话，你听母亲的话，最后不是说败坏吗？惹了祸啊，以扫要杀他，最后只好逃命。从仁义说败坏，神筹算必立定。那么第二段最要紧，我们要看了谁的旨意要立定，神的筹算，神的筹算就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必立定。所以我们不能再有仁义，也不随从仁义，也不要自己定仁义，有仁义一定失败，一定受败坏，弄得家庭都分裂。所以实在是我们的教训啊。好，我们现在看第9节到第11节，9到11，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为什么追念上古的事？怎么出埃及的？神怎么样拯救？神怎么样引导？怎么带领？要归回到上古的事，就是归回到古道，那援助神的引导，神的带领，不要再悖逆。因为神说我是神，并无别神，你不能再拜偶像。为什么神强调说我是神，并无别神？因为神的子民里面偶像太多了嘛，许多的别神。神说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神可以预言未来，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这未成的事，幕后的事，指的什么？犹大子民要被掳归回，要复兴，鼓励要兴起，这都是言明未来的事，未成的事，将来的事，神都言明了。虽然被掳，虽然被逆，虽然遭到神的惩罚，神还有恩典。神说我预言，我筹算将来的事，指明将来的事。所以说，说什么呢？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神的筹算，我们要认定了神的那个筹算，也要追求明白神所喜悦的是什么，那就是他的旨意，你不要求他旨意以外的东西。所以神说我的筹算立定，我所喜悦的必成就。诗篇33篇也讲了，神是列国的筹算都归于虚空，列国的筹算都要归虚空，只有神的筹算才立定。11节就讲明神的筹算包括什么？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这个鸷鸟就是古列，从东方来。第41章不也讲吗？神东方兴起一人，后面说北方兴起，从日出之地而来，还是指着东方的意思。神要把他招来，是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古列不过是成就神的旨意，神的筹算，是被掳的归回。我一说出也必成就，我一谋定也必做成，那就是说神的旨意是不可抗拒的，是无人能够拦阻的。我们这点要相信，你不必帮上那么上帝的忙，你不必自己动人手人工，你也不必灰心丧胆不相信。所以我们这要听，我们要对准了神的那个筹算和旨意，直到11节为止。所以神说我一说出也必成就，我一谋定也必做成，就是说神的筹算，神的旨意，谁有能力完成？他不需要人来帮忙，只要我们信靠他，听他的话，神的筹算一定立定。这里的筹算就是神要兴起鼓励来效力，这个东方的鸷鸟来效力。好，到11节为止。对，到这边我们看，这边我们看30节开始，30到32，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就正打猎回来，巧不巧刚从父亲那里出来，哥哥就是从外头打猎回来了，就赶紧做美味， 拿来给他父亲吃，等于他刚吃完，接着还要再吃。哥哥们老大又给他送来了，又送美味来了，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他父亲以撒就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们就看这几节表明什么意思，谎言终于暴露，这一下就暴露了吧。是，那真的长子过来了，真的以扫过来了，大儿子过来了，那这下子这不就是暴露了雅各的谎言。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追求上面的事，是不了上古的事，上古的，所以说你要追求上古的事，你要思念，要追求。这边告诉你，你不追求，你谎言终会暴露。要回到古道，神怎么引导，要怎么应该听神的话，要坚守神的律法。你现在撒谎，用撒谎骗人，用世俗的一套想得到什么祝福，终被暴露，谎言终被暴露。所以要什么呀？要追念上古的事。那边说主外没有别神，所以在这边来这三点就说明非从神得祝福。雅各虽然是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祝福了，实际是非从神得的祝福，这个祝福不是从神来的，所以结果是遭祸。以为得福，实际是遭祸。为什么？因为非从神得来的。对他那边就是主外没有别神，你在主外你得不到祝福，因为主外没有别神，你在主外你得不到祝福。这就是这几节的意思。接着我们看33节到35节，以撒就大大的震惊。我说这个震惊啊，就是把以撒给震醒了，这才真正的苏醒，不然还糊涂呢。大大的害怕起来，震惊，就说了，你未来以前是谁的猎位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那我已经祝福了，那就不能再更改了。以撒想改也没法改，因为他已经祝福了，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扫听了以后啊，听了父亲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啊，那这就告诉你，看见以撒的失败，从人意必失败。以撒里面充满了自己的意思，我老了，我喜欢我的大儿子，我就给他祝福，从人意必失败。对他那边就神筹算必立定，神的筹算什么？雅各一定要做长子。当然雅各这么欺骗手段是不对的，雅各之中要做长子，这是神的筹算。神筹算必立定，这边从人意必失败，这边大大战惊才苏醒。这以扫非要这么战惊，使他怎么害怕起来，他怎么不害怕？刚刚的我就祝完福，怎么又来一个？大大战惊才苏醒。对的，那边唯有神，唯神指明未成事。以撒就忘记了，糊涂了。所以一个人贪吃就糊涂，明白吗？他忘记了神早就指明了，所以唯神指明未成的事。而且两个孩子在母腹里面神就指明了，这么清楚的指明，以撒早就忘到一边去了。所以说大大战惊才苏醒，对他那边就唯神指明未成事。还有这边是什么？失掉祝福徒悲伤。现在我们说以扫了，以扫祝福失去了，可不是悲伤痛哭也没有用。对着那个神喜悦的必成就，神喜悦的必成，神喜悦的。以扫是神所恶的，雅各是神所爱的。在马拉基书就告诉我们，因为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希伯来书12:16-17告诉我们，以扫是恋世俗的，是淫乱的，轻看长子的名分，所以虽然哭也没用，所以失祝福徒悲伤。因为你不得神的喜悦，你根本也不看重，所以现在哭也没用了，这是另外一个意思。我们再看36-39，这里是4节了啊，4节，以扫就说了，他们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那以扫这样说，这个雅各确实这样，但是以扫也不访问一下，你为什么丢掉你的长子名分？因为你不看重啊，你一碗红豆汤你就卖掉了，那你怪谁？是雅各欺骗是不对，但是以扫呢，他没有检查自己，他根本没有检查自己。 所以他现在夺了我的福分。伊嫂又说，你没有留下给我，我可祝个福吗？就是强求啊，让他父亲给他祝福。以撒说了，以撒回答伊嫂说，我已经立他为你的主，是他的弟兄都给你做仆人、不是，是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他的弟兄就是伊嫂了，将来要做雅各的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撒也叫没有办法了，是不是？我现在还能给你做什么呢？以嫂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这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嫂就放声而哭。这一段就写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虽然嚎啕痛哭也得不到门路，使父亲的心意转回，就是这一段十六节十七节，你哭都没有用了，非神旨意哭求不得，两边相对啊，非神旨意哭求不得，那么神召鼓励成就神旨，神的计划，神的主权。神说我要招一个鸷鸟来，我们知道鸷鸟就跟大鹰是差不多的，这种东西，这种禽兽是最贪婪了，它最要吃肉的了、这个就好比外邦的帝国一样，但是他那个成就神的旨意，这不是更奇妙吗？就好乌鸦，乌鸦最贪吃，在神界的乌鸦来给以利亚效力，这就是神效力的意思。神没有说他非常非常好，他是外邦人，他不过被神用神兴起来成为神的仆人，神召鼓励成就神旨，对着这边来就非神旨意哭求不得。还有作为雅各来讲，不该欺骗鬼干，为什么呢？对着那边，因为神谋定必做成，你雅各着什么急？你为什么听你妈妈的话，你不听神的话？你既然安静在帐篷里，应该信靠等候。所以两边相对，我们不能够只说哦，伊嫂不对，伊嫂不对，雅各对不对啊？雅各也不对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哎呀雅各这样，是因为他是个长子，神立他长子，不该欺骗鬼诈。为什么？因为对着那面神更清楚，神谋定必做成，用着你帮忙啊，神谋定必能做成，神让你做长子就是做长子，哪怕以撒给以扫祝福，神也不算数的，神不算数就是不算数啊，所以不该诡诈欺骗。这是一小段，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好，最后一段就是十二节到十三节这两节，大家看十二十三，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所以一直到底，这都是在指责神的百姓，不要再顽梗，不要再远离公义了。心中顽梗又远离公义，根本都不听神的话。现在神说，你当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也必不迟延了。公义临近就是管教责罚，让你被掳，我的救恩必不迟延，就是神要怜悯，兴起鼓励，是被掳归回。是公义与救恩这两样，就在以赛亚书最突出的，也就代表神的审判与救赎。公义救恩呢，代表神的审判与救赎，这两样神都要实行。神先实行公义，然后实行救恩。不经过被掳，你不可能归回，神也不给你行鼓励。所以当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西安实行救恩。有一天以色列被掳归回，成为神的荣耀。所以只有被掳归回，那就经过痛悔，彻底忧伤痛悔以后，成为神的荣耀，神在西安实行他的救恩，神彻底救赎他的百姓到底。对到这边我们看四十节到四十二节，那就是说给以扫最后说了这么一句福，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睁开他的轭。那就这么一句话，这实际也就是预言。所以以扫就以东了，以东的后代，以扫的后代，以东这个国家也是靠刀剑度日，跟以实玛利后代没有什么区别。你要侍奉你的兄弟，就你强盛的时候，你可以脱离他的轭，你自己自立独立成国。所以这就是以扫，命定以扫就是这样，属血气，依靠刀剑度日，他一定要扶持雅各。底下我们看啊，接着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福，就怨恨在心呢、就怨恨雅各，心里说 一个人在他心里说话，心里说话一定没好话，心里说我父亲亲生的日子近了，我父亲也快死了，到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这个话心里说一定也说出来了。所以有人就把利百加的大儿子以扫的话就告诉了利百加，利百加这一听不得了，小儿子要被杀，就打发人去叫了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要听我的话，这又是叫听他的话，这次也不得不听了，为什么要逃难呢？躲避哥哥的凶杀，听我的话，起来往逃往汉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哦，应该到42节、啊、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这边怨恨在心，怨恨在心要杀兄弟，这不就是以扫吗？对着那边心中顽梗远离公义，这心中顽梗远离公义不但指雅各家，也可以指谁？以扫。以扫心里也是顽梗远离公义，他以为雅各不对，你自己都对吗？你这么不看重神的恩典，现在没有福了你倒着急了，还要凶杀，还要嫉妒，不省察自己还要嫉妒别人凶杀，所以两边相对，就是心中顽梗远离公义，在以扫心里面也是这样，又顽梗又没有公义，所以这边是报仇雪恨，对着那边就是不听神言。所以神说你当听主言，那边是当听神言，对着这边什么心里说话，一个人心里说话就不听神的话，自己呀、啊、已经定了主意了，我一定要报仇。我们再看那边说不再顽梗，你听主言，你心里就不要再顽梗，你心中顽梗啊有什么好处？长期被逆，长期被掳，不再顽梗，对着这边就雅各受教以后才不再顽梗，雅各也要受教，经过受教对着那边不再顽梗，对雅各来讲也是惹了祸了，所以他要受教，对利百加来讲也要受教，这么教唆儿子惹了这么大的祸，所以我的儿啊你快点逃快点逃。所以我们再看43节到末了了，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直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上你们二人？你回来了没有？根本没有回来，不是没有回来，利百加没有亲眼看见儿子回来，是吧？结果这一下子就母子永别，母子永别，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被迫逃亡，对着那边就公义临近，神的公义临近了雅各，雅各这么样顽梗，这样的这个诡诈欺骗，所以神也借着这个机会就把他带到拉班家受造就，受对付。你不是欺骗诡诈吗？拉班比他还要诡诈，来对付他。所以一面被迫逃亡，一面神的公义临近，一面母子永别，永别了。对他那面什么？那面就是被掳归回，那面就是被神得到。雅各只有离开母亲以后，才真正被神得到。那面是炼净得神救恩，这边回来真正受教，真正受教。雅各什么时候回来？利百加早死了，回来以后那是真正的是受教了才回来的。回来真正受教，那边就是指着子民被掳归回，神要兴起鼓励使他们炼净得神救恩啊。到此啊，现在我们看46节呢，这一节呢是讲到什么？讲到这个以扫娶了两个迦南人为妻，迦南的妻子使父母厌烦，这是利百加在对以撒说的。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这赫人女子是谁呀？就是以扫的两个太太，烦死了，连性命我都厌烦了，意思说我简直死了才好。所以有的时候烦起来，让人都不愿意活着。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那这里一个方面就是说明，这以扫的两个妻子不但不讨神的喜欢，对父母也是个厌烦。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就是说啊，这个要受教啊，不能再娶，所以就是嘱咐雅各不能再娶迦南女子为妻。后来就是我们知道，在28章就提到了，以撒的祝福里面提到，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给家 心带带祸患。那两边相对，这边是令人厌烦，那边就是远离公义啊，没有公义就是叫人厌烦。这边呢也是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就是以扫的事情啊，是不是对雅各来讲是个教训？前车之鉴，对着那边神施救恩，你最要紧要靠神来施行救恩。这边以扫的两个妻子、啊、是父母的羞辱，是羞辱啊！生了儿子讨这样的妻子，不是父母的羞辱，不但是父母厌烦，也是父母的羞辱。对着那边归回的子民是什么？是神的荣耀。神说使他们成为什么？成为神的荣耀，那真正是归回了，被神炼净了。所以我们神要炼净我们里面什么？里面这个属迦南的东西，属赫人的东西，属肉体情欲的东西，神都要炼净，然后呢成为神的荣耀。那么最后不是讲到这个神说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以色列就是神的荣耀，那是指着被掳归回成为神的荣耀。在锡安神要施行救恩，神要拯救。这边就是雅各啊，不但是得了教训以后，神在雅各身上施行救恩，神借着雅各成就救恩。所以雅各是最能领会神的救恩，因为他自己经过很多的败坏。在雅各最后给他12个儿子祝福之中也提到他要仰望神的救恩，所以神在雅各身上施行救恩，所以必须要接受前面的教训。所以这张圣经告诉我们，充满了仁义、人手、人工都是失败，只有那边告诉你神的筹算、神的旨意、神所喜悦的必定做成，必定立定。所以神今天也要炼净我们，在服侍主，我们在服侍主上，在做主的工作上，千万千万不能有偶像，不能有人工，不能有自己的喜爱啊，不能够像以利百加和以撒，也代表两种功能，两个功能，各有偶像，各有偏爱，那导致什么？导致兄弟骨肉残杀，导致这样的光景。所以做父母的也代表做神的工人，我们做领袖的，在神的家里，在神的工作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恐惧战惊？要尊重神，没有人和他相比。我们要认明什么是神的筹算，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一定成就，人的意思一定失败，你从神意一定受败坏。所以让我们认定了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今天小轮子告诉我们，要寻求，要寻求他的面，你就寻求他，明白他的旨意，那你坚定的信靠他，等候他，要壮胆，要等候他，神的旨意一定成就。所以利百加来讲不等候，所以以撒来讲糊里糊涂，把神的旨意和人的意思都无所谓，我爱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都是错误。所以今天我们就专心的等候他，神自己成就一切。所以雅各来讲必须经过苦练这么样的诡诈欺骗所以神要练他带到拉班那家，从此就开始受熬练，必须要受对付才能够尊重神，以神的旨意为重。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神旨立定，神旨立定，敬拜寻求，我们要敬拜他，像二十位长老一样这样的敬拜，俯伏啊，在他的面前敬拜寻求，炼净蒙福。你怎么蒙福？这个祝福不是这么一抓一求就得来了，炼净蒙福，才真正认识神的公义，就得到神的救恩。神旨立定，寻求敬拜，炼净蒙福。所以求主让我们都像大卫，只有一件事，寻求他，就在他的殿中。我们不怕外面的仇敌，四面的仇敌吃我们的肉，我们都不要怕怕的是我们没有像大卫这样的心子来寻求神。这是以神为我的亮光，我的拯救，你怕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惧怕，乃是我们要寻求他，寻求他，只有一件事让我们这样的寻求。好，我们就到此。